好，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今天是12月5号，周四。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比较沉重啊，也比较深刻，就是关于死亡。昨天呢，我得知琼瑶女士自杀身亡这个消息，我也感到非常悲痛。琼瑶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它具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啊。从今天这个成年人的角度来说，这个琼瑶所写的那些故事多少是有些幼稚啊，也不反映这个现实啊，也没有多少思想性。但是你想，就像这个童话故事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那样，琼瑶的小说也为那些渴望和憧憬爱情的年轻人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故事。可以说，琼瑶的小说就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童话故事。其实我们也不能完全说琼瑶的小说没有思想性，因为汉族这个汉文明在古代传统中啊，多少有点等级森严，有点压制人性的这个部分。而琼瑶小说中的那种对奔放的个性和追求个人情感归属的那种渴望，其实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华人世界的文化。为我们的这种讲究实惠、讲究实用主义的汉文化，其实是增添了一些理想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色彩。琼瑶女士本人显然也是一位非常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她的自杀实际上更像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生命结局的掌控。琼瑶女士的丈夫在5年半之前去世，当时已经是92岁的高龄。那么她离世前还经历了痛苦的医疗过程，据说是浑身插满了管子那种。琼瑶女士和自己丈夫的感情很好，而丈夫去世之后呢，琼瑶女士就一直生活在痛苦的思念之中。所以她的这个自杀的决定，可以说既是为了走得更为体面。不要到时候又是浑身插满管子那样啊，很痛苦，也可以说是为了结束自己现在当下的这个思念的痛苦。在琼瑶女士的遗书中，她是这样写的，她说，我已翩然而去，翩然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字，代表的是自主自在自由的飞翔，优美而轻盈。我摆脱了逐渐让我痛苦的躯壳，翩然化为雪花飞去了。哎，他的遗书也一如琼瑶小说的风格，非常的浪漫，非常的美。那么今天我就想来聊一聊自杀。对于自杀这种选择啊，人类的古代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认为自杀很高尚，一种是认为自杀很可耻。而我们现代人则引入了第三种看法，就是自杀是自由的。好，我一个一个来讲。在古代，很多人的自杀被认为是维护自己荣誉的一种做法。最早在这个荷马史诗中啊，希腊的这个特洛伊战争里，就有一个英雄叫阿贾克斯，他当时的战斗力可以说是仅次于那个最伟大的阿格留斯啊。阿格留斯阵亡之后，就是阿贾克斯把他的尸体抢回来，使得这个阿基里斯的身体免受敌人的羞辱。那么在这场战役之后的论功行赏的时候呢，大家都认为得到这个大英雄阿基里斯留下的盔甲啊，被众将领认为是最高的、最荣誉的一个奖赏。那么阿贾克斯就认为我的功劳最大啊，我把这个阿基里斯的尸体抢回来，那么所以我就最有资格拿到这副盔甲。结果这个统帅阿贾门农把盔甲赏赐给了谁呢？给了这个奥德修斯，那也就是后来那个奥德赛，伊利亚特奥德赛，奥德赛的那个主角儿啊，也是后来想出这个木马计的那位英雄。那么阿贾克斯就认为这个是对他极大的侮辱，然后他就狂性大发，最后自杀以捍卫自己的荣誉。那么他死了以后，这个希腊统帅阿伽门农就对阿贾克斯进行了厚葬啊，大家都认为他的这种自杀是以一种英雄主义的正面的形象出现的， 是伟大的，是光荣的。那么后来罗马也出了一位以自杀而闻名的军事将领，就是卡托。这个凯撒颠覆了古罗马的共和制之后，建立了个人独裁，那么卡托就作为最后的反抗者退守北非。卡托呢，是一名元老这个共和制的坚定的支持者，打死都不支持凯撒。他军事上是完全打不过凯撒，而且凯撒当时给卡托开出了很好的这个条件，你只要投降啊，只要归顺在我这个凯撒的统治之下，不但你保全生命，而且保全你所有的财产，而且凯撒后来还答应保留卡托在元老院的位置啊，而且他担任的公职还照做，而且承诺绝不侮辱他和他的家人，这是最好最好的一个投降条件了，对吧？但是这些条件都被卡托拒绝，他就是要为罗马保留最后一块还是共和的土地，所以他就坚守北非。那么最后卡托看到凯撒的这个军事胜利无可阻挡，他就选择了自杀，而且有点像日本的那种切腹，非常的残酷的一种自杀，就是表示自己宁可死，我也不愿意生活在你独裁者的统治之下。所以卡托的死后来就成为了罗马捍卫共和体制的一个象征。这个西塞罗，那罗马著名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他就认为卡托的自杀是个人品行和公共精神的完美的结合。他说卡托是一个完美的罗马公民。我们现在一般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基督教是反对自杀的，对吧？其实这个观念是在公元五世纪的圣奥古斯丁之后才逐渐建立的，因为奥古斯丁认为生命是上帝赐予的，只有上帝才有权决定你生命的结束。奥古斯丁认为十诫中的不可杀人这个戒律也包括不可杀死你自己，但是这个是公元五世纪之后才有的观念，早期的基督教并不排斥自杀，有些教派甚至把自杀作为是殉道行动的一种，比如说北非的那个多纳图斯啊，多纳图斯教派，他们是拒绝和罗马帝国合作，所以很多教徒当时就以自杀的形式来表示自己对自己信仰的一个忠诚。好，这个是第一种观点，认为自杀是捍卫荣誉或者说创造荣誉的也一种这个正面的行为。但是另一面，这个自杀明显是带有一个社会破坏作用的，对吧？自杀行为的本质就是相当于是我主动的断绝一个社会网络节点，我是社会网络节点中的一个点，我自己把自己了断了，那这个点就消失了，社会的网络就受到了一个影响，对吧？首先，自杀者的亲人将会承受痛苦，也会给其他认识他的人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所以一般来讲，就是除了为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崇高的目标而自杀的人以外，普通人的自杀往往是被谴责，至少是被惋惜的一种行为，不是一个正面评价。社会舆论和所谓的公序良俗，社会朴实的价值观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良好运转。所以一般来说，普通人的自杀，你其实往往对社会造成的损失是大于对社会的贡献的，所以你会被差评。而像卡托那种啊，为了捍卫共和而自杀，那么很多人就会认为这种精神是有助于阻吓这个独裁者，或者说独裁的企图，你等于是说你的自杀是对社会有贡献的，所以会得到舆论和道德的高分。那么我们还可以把这一类的评价，这一类的自杀扩展到比如说在一些战争中啊，尤其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可以是民族解放，可以是民族对抗啊等等，这些战争中的自杀的攻击行为也会被认为是对民族对国家有利的行为，也会普遍得到赞扬。那些自杀攻击者，甚至就是包括这些恐怖分子，从他们自身的那个民族或者利益群体来说，普遍的被称为是英雄。所以这样一讲，我们就明白一种行为，社会对他的道德评价很大程度上就是看这种行为对社会或者说对某一个群体 它是有害的还是有利的。有害的就是差评，有利的就是点赞，这个就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的一个原理。那么这儿呢，需要提一下，有一种自杀就是古代女性的自杀行为。古代女性有很多人自杀，而且基本上都是因为和男性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被强奸了，或者说被侮辱了，或者说是她是主动的为丈夫去寻葬等等。那么从表面上来看，这些行为都是和维护自身荣誉有关的，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古代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一种悲哀。这种自杀的模式在我们上面的这个功利主义的道德框架中也得到体现。怎么讲呢？就是在古代，女性依附于男性，它其实是有助于社会稳定，有助于那个男权社会中男人的那种骄傲感。这个其实是以当时那种以体力为主进行生产的那种生产模式下的一个产物。所以你看，这个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他们都会给这种自杀的女性一个什么贞洁烈妇啊之类的评价，甚至为他们立碑立传啊，树这个贞洁牌坊之类的。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女性就完全和男性是平权的，那这个时候女性的这种自杀就不会得到太多的正面的评价。相反，因为你的自杀行为伤害了社会网络的完整性，所以更多的得到的是负面的评价。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现代价值观中的这种新的价值评价，就是第三种，自杀是一种选择，是一种自由。我的生命我做主，我觉得我的生命还有意义，还有快乐，哎，那我就愉快地活着。反过来，如果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一种痛苦，或者说我将会面临某种巨大的痛苦，那么我就选择回避这种痛苦，我就选择自主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大家一定听出来了，这个是一种完全的基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就是我不欠这个社会什么，社会呢也没有权利来要求我什么。如果说我的死给社会造成了伤害，那么这种伤害并不比我继续活下去给我自己造成的伤害更大。就是说，凭什么我要特别照顾你这个社会是不是有伤害，而小看我个人是不是有伤害呢？个人主义价值观就是把个人的这个利益得失看得比社会要更重，比集体要更重，所以它才叫个人主义价值观嘛，对吧？那凭什么我必须为了社会不受伤害而让我自己受伤害？这个是他在做评价的时候的一个可以讲道德基线啊，他理论的基线就在这儿。那么鉴于个人主义价值观是人类比较晚近才形成的一种主流价值观这儿解释一下，就是我在这儿聊的都是社会上的价值观，而不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一个人他天生就秉持，或者出于某种原因就秉持这个个人主义价值观，很可能在古代就有，非常非常古代都会有这样的人。但是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个人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是在1950几年、1960几年之后才发生的事儿，所以到目前都不超过80年时间。因此大多数人我们现在社会的大多数人可能还无法在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在自杀这个问题上去完全接受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评价，就大多数人还不能接受说我的生命我做主然后我在某种情况下主动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应该讲现在大多数人还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选择的。好，最后简单的提一种比较少见的自杀，就是带有宗教性质或者某些邪教主导下的自杀。这些行为肯定不是为了社会或者为了国家，所以也不是什么英雄行为。本质上他们是个人主义的，他是为了个人解脱，或者说个人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而选择自杀。那么这个明显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对吧？但是呢，他们的自杀的原因却是来自于一种集体主义的信仰。什么叫为什么是集体主义的信仰呢？因为他是为了投奔一个彼岸，一个神的国度，我是要到那儿去过集体生活。 所以这种自杀评价起来比较困难，既不能够完全理解为集体主义的自杀，也不能够完全理解为个人主义下的自杀，所以社会往往就把这种自杀的责任怪罪在这种信仰本身，说这是邪教就完了，而很少去单独的评价在这种信仰下被大家认为是莫名其妙的这种自杀行为。好，那么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琼瑶女士的这个自杀案例。我觉得琼瑶女士的自杀的选择，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是一种无可挑剔的自杀。首先，她的这个自杀是符合所谓自杀是一种选择的现代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这个没问题。其次呢，琼瑶女士已经86岁了，所以他的死亡几乎是一种符合自然规律的死亡，就是说他属于社会节点自然消散的一个过程，不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伤害。最后，琼瑶女士在自己的遗书中，她还强调自己并不鼓励自己这种自杀行为，她专门强调说，请注意，我死亡的方式是我在生命的终点实行的，年轻的你们千万不要轻易放弃生命。所以我认为琼瑶女士值得人敬重的地方就是这一点，她在自己生命的终点，在自己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一刻，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依然担心我自己的自杀会给这个年轻人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真的觉得琼瑶女士就是一片翩然而逝的雪花，一朵纯洁优雅的雪花。那么为什么我今天突然想来聊一聊自杀这回事呢？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而我的看法是恰恰相反，我认为未知死焉知生。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了解死亡的含义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一个永生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这样想？大家想一想，如果我是永生不死的，那我就拥有无限的时间资源，对吧？我根本就不需要急着做任何事，因为反正以后有的是时间。反过来，如果我做了任何事，在无穷的时间之后，我自己都不可能记得这些事儿，那我现在做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怎么讲？我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小时候，我们会扮家家啊，男孩会玩这个打仗游戏，我们当时会觉得这个扮家家或者打仗游戏是很有意思的，哈，我能赢一场或者打架打赢一场，或者当一个好的妈妈，我会觉得那是很有意思的，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儿。很有意思，会高兴好几天的。但是成年之后，你会觉得这些事儿只是玩闹，毫无意义。所以如果我们是可以永生的话，那你之前做过的一切事儿都会变得毫无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有限的生命恰恰是赋予我们生命意义的基础。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曾经说过他的这句话非常的发人深省。他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他认为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生命意义的问题，而自杀则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极端的回答。加缪本身是反对自杀的，他认为自杀和宗教一样，都是选择了一种逃避。逃避什么呢？逃避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就是宇宙本身并不提供意义，甚至宇宙都是会消亡的，对吧？整个人类，整个文明的存在都会变得没有意义。那我们现在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加缪是这样说的，他说，真正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够去以反抗的精神来面对这种无意义。什么意思？就是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依然选择生活下去，依然选择去创造一种价值， 这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意义和价值是我们主动选择去创造的，是面对那个没有意义的宇宙的一种反抗精神。这个是加缪在反复的思考了自杀这个问题之后得出的一个积极的结论，他称之为叫荒诞之中的英雄。整个宇宙是荒诞的，但是我们在荒诞的宇宙中依然可以做一个有意义的英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未知死焉知生的真正的含义。你只有理解了死亡，理解了虚空，你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生命要拥有意义，这个意义的来源是什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愿琼瑶女士一路走好，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度过有意义的一生。我们的网站地址是jrmz2.org， 今日美政四个字的头字母 jrmz2.org， 大家可以用浏览器来登录我们的网站会更为方便，而不要在微信中直接打开链接，往往它是会被屏蔽掉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是 Eric， 我们在网站上再见。